啊。所以底下我又写了，说王氏会经虽大有功于净土，而所会之本颇多传误，传是颠倒，误是错误。白龟之侠，贤者惜之啊，很好一个白玉，后来有些斑斑点点呐、啊，啊，那觉得很可惜啊，啊，他错误在哪儿呢？首先，我们引用莲池大师的话，啊，莲池大师说他呀，超前注后，去取未尽，一部分抄，一部分又自己著作了，这超前注后，先抄后头又注。去取未尽，你所去掉的他没有都把它抄上去啊，去都不很恰当，你取的你把它都抄下来的也不是精华，而有很多重要的他又去了，去取未尽。他这个莲池大师的批评是这样，那个彭绍生就更尖锐了，他说凌乱乖喘不合原旨，凌乱，很乱，就是乱，这说俗话就是乱七八糟。传是啊，传物的错乱，乖也是错，乖张啊都是不好，所以乖传凌乱乖传不合原旨，这个就把它是这个贬值啊，啊对他这个著作的批评啊，是凌乱乖传。不合原旨，不合原教的宗旨。所以这一本虽然很流通啊，但是大家这些个古德认为它的缺点很严重。今笔者嘛，就是我本人了啊，就养成古德著说啊，他把这个莲池、彭居士还有别人种种的说法，把它归纳为王龙书这个汇集的缺点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王汇集的是四种译本，还有唐译他没有把它汇进去，但是唐译呢，在宝积经里头称为啊无量寿如来会，那这个唐译里头，这是菩提留智翻译的，很多精妙的话在里头，啊净土宗的精华有很多。而王龙书没有，他在宋朝啊，他应当知道这个书啊，可是他忽略了，他因为他当初没有用这个无量寿经的名字，他的大宝积经的一部分啊，这一部分称为无量寿如来会，他忽略了，他所以他缺少一种，我这是第一个缺点啊。第二个缺点呢，他说就是莲池大师说去取未尽的。去取未尽，他是取凡一要，他是怎么叫去取未尽？他是收拾一些个繁杂的东西、繁琐的东西，重要的他反而丢了，改深为浅，啊，这是我总和的，把深的改成浅的了。这个我们要举例啊，啊，就举莲池大师的话呀，啊，莲池大师责备他，说三辈往生未易坚越发菩提心。什么三辈往生，上辈、中辈、下辈，在曹魏的时候，康僧铠所翻译的，三辈都说了要发菩提心，上辈也发菩提心，中辈也发菩提心，下辈也发菩提心。可是王龙书的汇集呢，成为什么样呢？只有中辈是发菩提心，这个上头他就没有提。到底发不发他没有提，下辈子他就说了不发菩提心，你看他就改了，跟魏译不一致了。他说底下还都是莲池大师的话，上进不言的高下是次，中辈都发菩提心，上头也都不说了，高下你就这个次序就不对了，那这个上辈更应该发菩提心，所以高下的次序就不正确了。十四，古要未尽，去取未尽啊。从上面所看呢、啊，就是说啊，这是莲池大师的批评啊。上进不言呐、啊，上头就没有说你一要是很重要的你就丢了， 下品你说没发，你就是把深的改成浅的了。发菩提心本来是个很深的事情啊，你改成不发不就变成浅的事情了吗？我们有很多人把佛经的道理做了很多解说，改深为浅了、这是我希望我们在座诸位今后要特别注意的事情，不要把自己所体会到的东西就很迅速的啊，就以为就是这样了。所以四十二章经里头说啊，慎无信汝意，汝意不可信啊。你要慎重啊，不要相信你的思想啊，你的思想不可以信呢、因为你在妄想之中啊。所以很多的改深为浅，他以为他懂了，他就做了些解释，实际上把一个很深的东西讲得很浅很浅了啊，这都是缺点。所以这样的话呢，所以这个莲池大师和彭尔林都啊批评这个王龙书的这个汇集的大阿弥陀经，这是他两个缺点了。第三个缺点呢，就是他最致命伤啊，是这个王龙书这个本子的致命伤，就是我们不能开这样的例子啊，这是很严格的。他就是莲池大师就翻译的，他说超前注后未顺依法，就责备他前头是抄引经文，做这个在四种译本中这抄一点那抄一点，可是自己又在这里头自个儿又编了些文句。他把这个意思汇集了之后嘛，这个话嘛怎么能把它衔接起来了，就自个儿编了些句子，编了些句子作为经文了。经文是佛说的话呀，你把你自己编的话当作佛说的话，这个很不好啊，这个例子不可以开呀、所以是超前注后啊。你既然是汇集是吧，就必须依据原经啊，你汇集这几本，你只能从这几本里原来有的东西你把它挑出来，你不能自个儿又编上一大段这个你不能自己随便在原意之外擅增文句，这就避免这个改经的毛病了。所以莲池大师批评他未顺译法，你要是翻译可以，你有印度文的原本，你看了之后这个原本这个翻译跟这个以前的人翻译不一样，你照着原本你翻译，那是允许你用你自个儿的文字。但你现在你不是翻译，你是汇集，那就不能随便自个儿用自个儿的言句了所以看见王荣书的他的错误不是在于他不应该汇集，而是汇集之后他存在了一些毛病所以就是说这个过程，这就是五种原意之外加上王荣书就第六本了。这个彭绍生呢，他就看见王本不好嘛，他就把魏译本给删节了，有很多很繁杂的东西啊，他就把它删节了。但是这个还不是汇本，这是一种删节本。等到晚清魏默深，这个文字很好，是个文学家，就把五种译本包括唐译了来汇集，同时尽量避免王龙书这种错误，就是自己编一些。他这本出来确实我们说比王龙书那一本好要流通啊，那比这个王龙书的大阿弥陀经效果要好得多。可是他呢也没有完全避免王龙书的毛病他里头有好多大段啊，他都是讲这个咱们世界的这一些这些错误，这些淫欲，什么嗔愤，这贪嗔痴啊，这些个错误啊，他把这些全删掉了。因为这一些还是很重要，你要是学佛，你先要是一个社会上是一个很那个能站得起来的人呢是不是他这些都删掉了，而把这个他加了一些文具，说什么淫欲火烧，真会火烧，这火来烧，这些话不是原来经的话，是他自个儿写的。还有他说呢，那个佛的宫殿呢，或在虚空，或在平地，这是经上的话。 他忽然加了一句：“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或在腹间。”在宝柱里头，啊，这些人住的宫殿，这个他又是他自己随便的又加上去了，所以他没有完全补救了王龙树的缺点。那么这就到了先世了，夏莲居老居士啊，他这位老居士啊，他这个闭关呐、啊，他是。是这个文学啊，各方面的儒家的这些中国古典的这些学术，但是从先修禅宗，从禅宗密宗，最后归到净土闭关啊，悲智双运，中说俱通啊，又有智慧又有悲心呐 啊，所以正因为这样，所以才来汇集啊，而且他是中说俱通。宗说俱通，这是咱们常用的宗啊。我们宗教现在大家所研究的都是教，佛教所以看经啊，啊，听讲啊，这都是研究教啊。宗呢啊，所以是一个是所谓就教下，你这是教下，一个是宗下，从一个是这学教，一个是学，一个是这个从宗门进来，宗门就是不立文字，没有文字，教外别传，所以宗跟教，这家要有所知，啊，这教外别传，在教以外的另一种传授，不立文字。也没有阶梯，也不是一步一步的，经过很多很多位次，经过种种禅定，怎么样？像他修止观四禅八定，这不是八种定，一种一种一种，这有个次第。至于宗，他不立文字，没有次第，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没有语言文字，啊。你迷你就是众生，悟就是佛，中间没有那些阶梯啊。这第一件这个宗的这个公案，什么称为公案，大家都以这个作为一个案件，作为一个标准，所以称为公案。禅宗第一件公案就是世尊一天在这会上，天上给献了这个花，而且天地以自个儿为座位，请佛坐他身上说法，佛就拈起一枝花，世尊拈起一枝花来给大众看，让大家看到这枝花，大家看到这个花不知道什么意思，所以大众就往促，大家不知道什么意思，唯独恰色破颜微笑，他看看，哎，一乐，他一笑佛就说了，我有涅槃妙心正法眼藏，熟复摩诃恰色，涅槃的妙音，正法的眼藏，正法眼藏熟复给大恰色了。你看，一句话没有，佛也没给他讲什么，也没有给他说什么，大家都莫名其妙，就是恰色一笑，所以这就叫拈花微笑，世尊拈花，恰色就微笑，成为禅宗第一则公案，所以衣钵就给了恰色了，所以在涅槃会上。所以说以后你们对经典中如果有什么争论，这一切听恰色的他传了佛的心呢、啊、是传佛心印呢 啊心跟心相印呢、啊、这印字很重要啊，过去外国是签字啊，中国是讲印件的 啊你要刻个图章啊，你要存款刻个图章啊，你要去取款的时候，他把你这个跟你的原来图章要去对一对啊，图章对了之后再付钱呢、啊。印是很重要的， 那这个恰色就是得了这个释迦牟尼的心印，嗯，这个是不是在语言文字里头的，就称为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所以现在大家我们在佛学院，当然也有叫开始这个禅宗的课上，但是主要他学来学去是属于教下，那么当然学教也可以大开眼界，但是真完全讲不立文字这样一个门，那这里头没有什么语言，所以禅宗他也不需要读什么经，那么他直视就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刚才不说吗？这一切就是你本心嘛，就这我们这里也有这个意思啊。实际是这些一切法门都融彻在这个咱们这个念佛法门里头了。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这一切弥陀的这个功德庄严都是咱们本心里头了，这就是直指人心呐、这也是佛的果觉呀、这就是佛的果觉啊。佛在这个腊八这一天看见明星成道，其哉其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佛的果觉啊，别人说不出啊，一切众生都有佛的智慧德相，唯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因为你有妄想，你有执着，你就不能显现证，不能证明了。说这个给你直指，告诉你，你这个本心就是佛。这还有个语言了，但是跟在恰色的时候就没有语言，就是这个花啊，他能一笑，就是不教外别传，不立文字，这是宗。所以这个光研究教的宗上不能通，你大开圆解那也能宗上，那是从这个门可以也能通，能通通气儿。你通光研究教专就学问，所以拿佛法当学问去研究的人往往只能称为佛教的学者。但是对于佛教，他是个门外汉呢，你这点必须得知道，他完全是个十足的门外汉。所以通教不通宗，这是老古典的话，不是我编的。通教不通宗，长统专竹筒，一个竹筒子，这个长筒在里钻，这个竹筒子你看看这多么的不自在，这哪天钻得出头。所以我们要学修并重，只是当作一个学问去学的时候，最后就只能作为一个佛学家，作为一个竹筒子里头的长筒，长筒者蛇也，不是蛇，长蛇，长筒钻竹筒，原来的话是，长筒的北方话就是蛇，长筒。那么这个还有很多这个学者，很有学问的人来学佛法，他就按他研究学问的那些个道路去来研究佛经，往往非常吃力，甚至于走不通啊。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说，一方面大家在佛学院要来上课，要来研究教，一方面要学修并重在宗上你要能通是最好了，不能通也要通，稍微通点气儿也都有好处。那么这个下联居是宗说俱通的人，正因为他宗说俱通，所以他能圆融显密禅境于一心，把显教密宗禅宗净土都融会了，在一心之中把这个全融会了。现在的人他就是吵架呀，这个显教就骂密宗，密宗就骂显教，是不是啊？密宗说显教水平低啊，这是很低的水平，显教骂密宗是邪魔外道，大家骂呀，他这不能融会，是吧？这个禅宗净土也是如此啊，是吧？是禅宗看这个净土，这个愚夫啊，你们这个哪年开悟啊？ 这个净土宗就是禅宗，你这个都是这个口头禅呐、啊，你们这个怎么能了生死啊？是不是？互相轻视。实际，真正，啊，这皆不可思议啊。所以到了圆人呐、啊，你真正有了圆修圆解的人，你就看出法法皆圆呐、啊，没有一个法不是圆法，法法道归圆顿。佛法如旃檀木，片片居香，都是它是本来是一件事情，而佛同对不同的对象说不同的内容啊。这是一件事情啊，你一语说闲跟你说闲，你一语学密跟你说密啊。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啊？就是除了你的妄想执着，恢复你的本来的佛性啊。啊，所以戒定慧都是为了这个事儿啊。啊，你慢慢的把你这个妄想执着，要先要有戒来管一管啊，是不是？啊，然后能够得定，能够啊。生出智慧啊，去消灭贪嗔痴、啊。那么这个呢，种种都是这一个道路、啊，都是这一件事情。所以对于宗说俱通啊，这显明于心。那么这样一个人怎么样呢？他专弘持名念佛。啊，这个是我亲身的事儿。那个贡嘎活佛来了之后，让我去传话。说你跟夏老说这个在这个北京能够当密宗做这个活佛，能够这个做这个一代法王的，只有夏这个人，他只要肯来皈依，他就让他可以继承他这个法位。我就跟夏老师说了，他说我已经在弘扬净土了，我啊不再转变了，啊，所以他是专弘净土。我把这话回报给贡嘎活佛，贡嘎活佛也很同意效药，并没觉得他不接受，没有任何别的感觉。说这都是很圆融的人。那么他就是真正相信了，这个持名法门摄万德，一切法的功德，就在这个净土法门中全有了。所以有的人很多人不安心呐、啊，他这个修着修着又想学学这，又想学学那，啊，有一个八十几岁的老居士，这个人好极了，到了晚年，他最后他要想放弃他的念佛时间，要去修禅定，来不及了，啊，这都八十多岁了，所以就是这样啊。我这个信心很要紧啊，你要相信这个净土法门摄万德，这如万德之总。